我们还是再读一点的圣经，就是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我们读过，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教会曾经有过分裂的事，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所以很明显有人拿保罗夸口，因为保罗太丰富了。有人拿亚波罗夸口，因为他太会解释圣经了。有人以基法为夸口，我们知道保罗是非常有属灵吸引力的人。他是个很天生的领袖，所以你看见不管从哪个角度，有人说这个我们满意了，这个我们饱足了，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今天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如果他们要得着基督身体上一切的好处，他们应该掉过头来，他们千万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他们要记得保罗是属于他的，他们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属于亚波罗的，其实亚波罗是属于我们的，不要说我是属基法的，因为基法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有人可以说我不是长老会，但长老会的丰富是我的，因为在长老会在改革中有一个人叫做贾尔文，后来有一个人叫做罗德福，还有许许多多人，那今天呢，他们的丰富是我们的，明白吗？所以同样的，你就发现说，今天虽然你不是卫理公会的人，但是呢，你可以说神给威斯里约翰那个丰富是我们今天要的。我们知道说在真理上有一个人叫朱马田，他是绝对是可以说是这个清教徒的代表。那么讲到清教徒，当然他们讲了真理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离开加尔文所启示的。所以当然如果你想到这个威斯里约翰，他是刚好在另外一个阵营里面，那么他不认为说不认为像加尔文所说，不认为是像加尔文那样所说的，不是完全的相信预定论，他比较倾向是自由意志的。所以就是真理来说，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谁呢，可以说朱马田弟兄 Dr. Lloyd Jones， 我们说过了，他是曾经是医生，是心脏病的医生，结果神用他，神呼召他，然后呢你看神果然让他接替了 Campbell Morgan， 那么真是做一个 Campbell Morgan 把四福音解开，他是把保罗的书信解开，那么当然他最有资格解开保罗的书信，因为他是代表清教徒的，那么所有清教徒的身世丰富都在他的身上。所以等到你讲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同，我们可以不完全一样，他可以把这个威斯里约翰批得体无完肤，但最后一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他说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他是个敬虔的人，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丰富是我们没有的。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丰富，你可以看见我们在真理上可以有不同，我们同意说我们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分，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缘故，我所有的财富，我所有属灵的财富都是只有这一班弟兄姊妹给我的。如果你一关门，你很自然就像所有教会里面大体整个身体就关掉了，意思就是说你只像几个肢体打开的，像几个肢体是关闭的，那这样的话你看元首的丰富，其他肢体的丰富就不容易流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这几天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能够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太贫穷了，教会太贫穷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我是属基法，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那以人所，以借助这些器皿所给我们的丰富为满足，你就看见就开始贫穷了。你以为你是富足的，其实我们是贫穷、瞎眼、可怜的。所以我们的主就劝我们要去买眼药，因为姊妹，然后叫我们能够看见。所以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教训。一面我们复习教会历史里面的属灵丰富的遗产，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主那里得着警告。我们再说，就着福音真理来讲，你看见很少有人像加尔文讲的那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属于加尔文的，加尔文是属于我们，就好像保罗是属于我们一样，我们不是属保罗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教会就不能分门别类。教会2000年来，后来所以分门别类，就是有很多人完全得着 John Nelson Darby 的帮助。他觉得 Darby 的亮光是没有人能比他更多的了。那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加尔文的是空前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当我们真的以这些为满足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把门关起来了。那么你的丰富就这么多了，你明白吗？神借着达比给你的就这么多了，不可能再进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有一种枯萎的情形。第一代是很丰富，到第二代第三代慢慢就枯萎了。原因在哪里呢？他抓住的不是身体的丰富，他抓住的是肢体的丰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没有一个肢体的丰富，你不管这个肢体有多大，有没有人比保罗更大呢？你不管有多大，他到底是一个肢体的丰富，赶不上整个身体的丰富，赶不上基督的丰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像谁呢？应该像牛顿一样。牛顿他说，我一生不过在学问的茫然大海旁边捡一两个小贝壳而已。我心里常常想说，你捡一两个小贝壳，我们在那里背牛顿三定律，考牛顿三定律常常就考不及格的。但是他呢，不过是在茫然大海旁边捡一两个小贝壳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管今天我们承受多少属灵的丰富，你知道说教会的丰富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不过是在这个丰富的茫然大海旁边，我们讲一个两个的贝壳而已。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常常得着提醒才可以。好了，我们有了这个提醒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1843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时候，一面来讲是悲剧发生了，我们知道说在苏格兰差不多有一半的神的仆人，特别是在苏格兰长老会里面，你看他们出走了，叫做大出走。那次大出走，他们没有带走一片云彩，他们没有把财富带走，他们什么都是重新开始。本来呢是依靠国库，本来是依靠有人来的支援他们，那么然后他们可以生存，可以生活，但是现在为了主的缘故，他们一切都撇下了。但是没有想到神负他们完全的责任，那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动人，非常动人的一幕。但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些人摆下一切，在人来看是傻瓜，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跟随主的话，你看见神能够得着他们一些的精英，然后呢，不知不觉借着他们，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是骑在先人的肩膀上，但是呢，神使用他们，尤其在19世纪，你记得当慢慢，你记得各种各样的学问新派开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神需要这些人能保护年轻人，然后呢，你看见就把这些丰富就带到最高潮。所以我们可以说，大概19世纪，就是尤其在这一班人的身上，你看见我的意思就是说，忽然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好像就在100年之内，神就兴起了一些人，然后就把教丰富就带给了整个教会。那么不要忘记，他不只是为着苏格兰的教会，也是为着英格兰的教会，为着德国的教会，为着全世界的。那今天呢，我们都得到他的好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感谢主。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光，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 如果你顺服有多少，你的光就有多少。然后呢，天上光就像天上洪水一样就倾倒下来了。所以这是主在哪里做的呢？在苏格兰做。那其实在更早一点，比这个1843年再早个差不多20年的样子，你看见说主在英国也做了一番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真的要讲到丰收，我们特别本来是应该十年、二十年或者100年出一个人，现在你可以看见，就在一个19世纪里面，就是100年里面，你看忽然间好多人被兴起。所以我说这个是黄金时期，这个是丰收的时期。那么刚好发生在哪里？发生在19世纪。想想看，从16世纪开始，17、18。那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你想想看，历史历代都有爱神的人被主兴起来，然后呢，神把光给他们，然后呢，他就把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就分给我们。好，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人里面，有好几个人都在我们这个苏格兰属灵遗产里面。那请大家不要忘记啊，因为我们这一次时间很短。我们这次主要注重101本的好书，我们一面讲，我们等于一面已经介绍了其中。所以明天呢，我们剩下没有交通的，我们可以再仔细稍微提一下。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会点到里面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些著作呢是有代表性的。这些著作许多是著作，几乎是空前绝后，你很少有一本书像那样。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灵果然就用了这些人。那我首先呢，我想要举其中一个例子，好不好？就在那么我刚才讲过，都是那一个复兴运动以后的结果，就是1843年以前，圣灵已经工作了，在各苏格兰各地已经烧起了复兴的火，这些人都被点起来了，他们觉得要跟随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去读圣经，他们就发现说，那么今天美中不足的就是他们仍旧活在传统里面。那么如果活在传统里面，那么到底谁是教会的元首呢？那么他们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谁要负我们的责任呢？当然基督要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才有大出走这件事情。从人来看是不可能，从人来看，你想想看，今天你如果不在传统里面，你怎么带动弟兄姊妹呢？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要重新开始起炉灶，重新开始寻求主，这是不容易的事。而且你想想看，这些人都已经有了一番的年龄的人，他们都是德高望重，得很多弟兄姊妹拥戴的，所以他们走，弟兄们跟他们一起走的，因为他们所讲的弟兄姊妹信任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年轻人刚刚出来闯闯江湖，不是闯闯世界，不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们良心过不去了，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这样，所以才有个大出走这件事情。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段，特别的一段。他们走了以后，是不是整个真理是重新来起的？没有，他们没有个新的道理，也没有说新的实行，完完全全一样的。他们所争取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圣灵里绝对的自由，能够让圣灵完全引导他们，让基督绝对能做他们的元首。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我们的元首？谁是教会的元首呢？谁的话是最后的呢？明白吗？所以因着这班弟兄们，他们能这样单纯来跟随主，那么不要忘记，这一点都不是开玩笑的，不是随便的。我刚才说过，那个 Chalmers 这个弟兄 Thomas Chalmers， 他必须很勇敢才可以。你把这些人带了470个人带出来了，那么怎么办？谁负他们的责任？你是领袖，你多多少要负一点责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不是活在主面前，这件事没有人可以做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是讲说，等到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那么现在你看见说，很明显的，你回过头去看，就在这些人里面，就在苏格兰这块地方，好像开花结果了。然后你看他完全承上启下，就把改革中的丰富完全带着什么？带到最上一层楼。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其中有过，你知道在英国那些新教徒的丰富也算是改革中，没有疑问的，这个当然。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的著作也能够帮助我们，但能够在一段时间里面有那么多响当当的，有那么多有分量是重量级的， 那这一点很重要。那我顺便说一下，如果你真的大家有读过这个清教徒的经验著作的经验，清教徒的东西就像本人约翰一样，你明白吗？有很多很多。那比方说清教徒，他有的时候我记得他讲了诗篇119篇，那么就有一本书是讲了诗篇119篇的。那么你读清教徒有一个特点在哪里？清教徒呢，我们再说有一个可以代表的就是谁呢？就是司布真。你看司布真特点在哪？司布真特点就是思想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读这个清教徒的东西得很多的帮助。不过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说，他一直在那说，一直在那说，那有的时候呢就没有说到重点，有的时候呢绕一大圈子又回来，绕一大圈子又回来了。所以你如果事实上你要读诗篇119篇，你真的要明白诗篇119篇，结果你发现说他第一节就转了大半年又回去，然后呢好不容易有一点了，你再转半年又再回去。所以弟兄姊妹，清教的东西是能帮助我们，那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需要一个忍耐，像约伯那样的忍耐。如果你没有约伯那样忍耐的话，那你根本就读不下来，没有几分钟你就睡着了。但是他们东西实在是好东西，没有错，是干粮，没有错，他一点都不都很清楚的，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印。不过问题在哪里？你读他们的书呢，可能你要花十个钟头你才能有一个钟头的收获，非常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里面它有很多的解释，很多的话，但是是不是都说到重点呢？那么这个见仁见智了。所以这个我们再说，在这个期间我们知道从加尔文然后一直到包括当然包括茨辉里了，包括马丁路德，包括莫兰顿，那包括后面一直这样下来的，我们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肯定的，就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你看见果然就开花，果然就结果了。所以你现在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手中所读到一些好书，那么读很多都是他们写的，很多都是那个时候的。那么你要问，为什么是苏格兰？为什么只有他们？不错，别的也有供应，我们在101本好书里面当然是很广泛的，但是你慢慢会注意到，在一个时间之内，好像在一块土地上，神真的好像忽然间赐下那么多的亮光，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特别介绍其中一个，我稍微提一下就好。那么这个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如果大家看的话，应该是你看哈，第二行，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一是 David Livingstone， 是李文斯敦。那么再过来的呢，就是 Robert M. McChain。那么这个人呢，我们知道说是非常属灵的人。这个人，而且他一生呢，就是对于歌中之歌读得非常非常的透彻。如果弟兄姊妹你要读歌中之歌的话，你要找金子，找好的东西，你要到他的著作里面去写，去找。那么他的特点什么呢？他的特点就是说，他可能他活得很短，大概只有30岁就被主接去了。但所有在旁边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很少有一个人像那样的属天，那样的属灵。所以你读他的东西，你就知道里面很多金子，很多的宝贝。那因着时间我们不可能啊，我很快的稍微举几个例子就可以。那我们首先我们看看他常常有一些从经历里面蹦出来的话，你看在他的著作里面啊。比方说我随便举几个，你就知道他们属灵的分量有多少的分量。他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只要看他怎样在神面前屈膝，这样判断准不会错。你看一个人是看他在神面前怎么屈膝的，怎么他的膝盖硬和软，你可以看出一个人来。第二，还有一点，他说看自己一次就应当同时看基督十次。我们都喜欢看自己的人，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看了自己就忘记基督了。我们看自己一次就应当同时看基督十次。他又说渴慕得着更多属灵的丰富，肯定是蒙恩的标记。如果我听见主在各地为我祷告，我就不怕千军万马。 明白吗？他知道主为他带刀。只要时时活在神面前，与勇士相比，没有一件事是大得了不起的。何等甘甜，想到为神工作辛劳了一天，到了夜间能在他的笑脸笼罩下安然躺下，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一个基督徒若不是切切等候主的回来，就一定会有缺憾。你看他是等候主回来的人。我深知道基督最近的时候也是撒旦最忙的时候。你看这些话都是千锤百炼，都是从神话语里面出来的。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看他有好多的这个好多的怎么讲讲道集嘛。有一个叫 Sermon 7, 有个第七，你去找找看啊，找找看他的著作。那么我们中文翻译成麦课程，麦是麦当劳的麦。课是客服的课，程是忠诚的麦克程。那麦克程呢，我举个例子，他到底他这个歌中之歌读多好呢？你只要找一段就好。你比方找歌中之歌第四章第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缘。那么你读的话你可读很多很多，但是我只很快点一下就可以。比方说他说，做心腹是根据立约，做妹子则是享有同样的生命。所以你看这里不只讲我妹子，也讲我心腹，明白吗？然后下面说，有人只做主的心腹而忽略了做妹子，满足于主的救恩而忘记了最终的目的，乃是要像他。当基督看上了一个罪人，不只是用慈神爱所牵引他归向他自己，最后乃是要他做妹子，将自己的性情和美丽灌输给他，好使他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弟兄姊妹，你能说这样的读圣经不能帮助人吗？那这种东西多得很，你只要去读他的东西。那马克陈，我们需要有人还替他做传，有人还替他做这个那些英文的。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找到他的东西，那么这个你就像找到宝贝一样。所以这个呢，是我在这些人里面找到其中的一个，这是典型的。我们知道当时就在当时，凡是见过麦克城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属灵的，是个属天的人，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知道难怪这些人到时候要跟随主，他们就是那么这么爽朗，跟随主就那么干脆，跟随主他们从来没有顾东顾西，没有顾前顾后，没有想着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没有的。神养活他们，神供应他们，他们果然做了见证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讲到他，我们很自然会讲到其中一个诗人。那个诗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看哈，就是第一个是 John Knox, 第二个 Samuel Rutherford, 罗德福，第三个 Traumers,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带领大家大出走那个要很勇敢才可以。他自己呢也是明白圣经。那么还有现在大家我想上网很容易，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知道 Thomas Chalmers 怎么回事，你上网看 Google 就好了，那 Google 它会大概简单介绍给你。那么有的呢，如果你说我这个英文不大行，那么好，你没有关系，你就看上面有翻译，一按它就全部就翻出来。那个英文这个中文是很糟糕的，但是没有关系，起码你大概能懂一点。所以很简单呢，现在实在说来啊，每个人都能懂得别的语言，如果你懂得用 Google Translation 的话，是吧？你 Google 它有一个专门是翻译的，你把那个翻上去，你说我不懂英文，到时候他把中文会给你。所以大概的，我想大家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属灵的帮助。所以 Traumer, 比方说大家要更多认识他，我想他的故事很精彩的，很丰富的。然后下面就是 Horatius Bonar, 那么这个人应该大家很熟悉的，你知道他写了好多首好多首诗歌，那么好多首诗歌呢，可以说都受人欢迎。不过呢，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因为呢，他呢所在的聚会，我刚才说过了，不管他是 free church 也好，他到底还是在那个长老会的框框架架底下。如果在长老会的框框架架底下的话，到底还是受加尔文影响。那加尔文呢，是绝对不赞成在诗篇之外再有任何的诗人写的东西，他觉得不要。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在诗歌上。你要记得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改革宗的弟兄们，比路德会最少诗歌上要晚100年不止，晚100年不止。 起步很晚很晚才开始的。所以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后来大家唱诗篇都唱疲倦了，一直唱到一个地步，一点的这个来的聚会这个非常的死沉。所以那个时候在英国才去兴起一个人，那他是算自理会的人，或者说他是公理宗的人，明白吗？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也是得着这个得着加尔文帮助。你只要得着加尔文帮助，你就知道他们只唱诗篇，那么只唱圣经，只唱诗篇，他们不大唱诗歌，不是人写出来的诗歌。那当然琴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音乐也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凡是跟随加尔文，你不管他是改革宗，你不管他是荷兰改革宗，或者是在瑞士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就是到了苏格兰，就到了美国各地，你就通通一致的。大家在诗歌上，你看就是很清楚，你只要唱诗篇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主必须兴起一个人，就是那个人叫以撒华兹。结果那个时候呢，神就借他写了好多首诗歌，然后那些诗歌呢，就把整个的聚会带起来了。所以明白，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才觉得这个诗歌不错的。因为圣经里面除了诗篇之外，还有很多诗嘛，像约伯就是诗啊，像以赛亚书很多就是诗啊。所以如果你在主面前，你只要不离开主的话，你把他感觉把他发表出来，把圣经的话把他发表出来，这不是很好吗？你看以撒华兹就这样啊，他讲到你记不记得他写一首诗歌，我们当赖同声欢呼，那首诗歌称颂神的基督。你看看那首诗歌讲到羔羊怎样是配的，那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这首诗歌仅次于达比的那一首听那千万声音呼喊。你看那个非常雄壮的，你看他能够把诗篇里面的话，能把这个什么的话把它带出来。所以如果今天那个时候你知道所有跟随加尔文的人怎么唱诗篇呢？诗篇当然不能唱，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用了很多的，就做了很多的曲，现成的曲。那么现成的曲呢，有的是8888，意思就是你要有八节，因为中文的话是八个字，你填进去。那有的短调呢，中调呢是8686，八个字，六个字啊，还有呢6686，那么这是所谓的短调。所以你看有很多不同的调已经弄好了。所以普通呢，你写诗，那么尤其怎么写呢？就是把诗篇重写过。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以撒华兹的诗就这样。那么他的诗呢，就是已经老早，那么你就要靠一些会写诗的人，就把什么呢？就把诗篇里面的话就变成可以唱的，明白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诗篇是神的话，你把它变成可以唱，你的感觉是诗篇的感觉，那你为什么不能把保罗的感觉，为什么不能把约翰的感觉把它表达出来，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慢慢大家才醒悟过来，但醒悟得很慢，因为你在那个长期的传统底下，长期的习惯底下，你知道本来就这样。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只要到改革宗的地方，你就知道说这是多少年来的习惯。他们觉得我们与世界没有什么，我们完全与世界完全没有什么相干，所以呢，我们也懂要音乐，不过我们只要诗歌，我们只要诗歌就好了。不过诗歌早期的时候只有什么？只有诗篇，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就是这个刚才所讲的包纳弟兄，我姑且把它放在鱼旁边那个包，那就是接纳的包纳弟兄。那这位弟兄呢，我们可以说是难得在教会历史里面找出来的一位诗人，他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我们因为这一次不是介绍他的诗，所以我们不会细，我们大概告诉弟兄姊妹哪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诗啊，一出去以后受全世界的欢迎，所以全世界都唱的诗，尤其到了美国，你知道美国大家都唱他的诗，各个地方都唱的诗，只有一个地方不唱他的诗，就是他的聚会地方不唱他的诗，明白吗？这是非常稀奇的。你受全世界的欢迎，就是这个聚会里面的人觉得不行，我们根据我们的传统，虽然我们是自由教会，你看见吗？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放松的，这一点上他们觉得我们要向着主持守。所以好了，你看这位弟兄实在有学习，明白吗？他一点都没有说因着，他还是牧养他们。那么全世界都欢迎他的诗，只有他的诗 在自己的地方没有人称他，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现象。那么当然这个原因有道理的，我们等一等就会知道。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在美国在别的地方他的事为什么受人欢迎，有他一定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可以想象他已经是 free church 的人，已经自由了，但是好像在诗歌上没有自由。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的人没有自由唱他的诗，但是他觉得好不好？他觉得很好，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你看不应该成为大家分开的理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学很美好的功课，所以他继续的在，所以他就出了好几首的诗。比方说我擘饼的时候有一首诗歌，为着这饼和这杯啊，为等等等等，那你看见那个就是他写的。那么还有他写了一首诗歌专门为擘饼的时候写的。你知道这个在普通改革中的习惯里面，在他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一个月呢才擘一次饼。那么擘饼的时候有个大会，那大会的时候呢，那同时有特别聚会，那么有好的讲员，那么讲主自己的话，那这是他的习惯。所以你看有一首诗歌很清楚讲到擘饼，你很少诗歌像他讲的那么好的，那么很清楚的。还有一首诗歌像没有血没有痰，征战已经成为过去，你也看得很清楚，那个的的确确把这个什么呢，把加尔文他们这个这些这个前辈们他们属灵的发现可以说都浓缩在诗里面。所以太多太多这样的诗，太多太多这样的诗了。那最后我举起两点，举起两件事就我举起一点就可以啊，两点就可以。那第一呢，你知道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等候主回来的诗，但是呢他的诗歌是独树一格的。意思是说普通呢是只是一个诗歌，但是等到你真的想念主回来，等候主回来的时候，那那种的题材呢，我们知道最早是谁的题材呢？是这位弟兄的题材。那如果大家不大熟悉他的，如果不大熟悉英文的话，那么你知道在中文诗歌里面有一首很多人喜欢唱的，就是自波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那那首诗歌不要忘记，那个整个里面很多的句子是从包纳那里借来的，很多的感觉是他的感觉。不过现在呢，把它用更美的词，用更好的调子从里面把它唱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关于这一类的诗，如果说是首创的人，这一个题材首创的是谁呢？不是尼托生，首创的是谁呢？是包纳弟兄。那么现在呢，你知道尼托生有许多时候要借用他的，所以这是他独创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讲到他的一生，特别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用他的诗呢就描写他的一生。那么你知道那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也是有一个人借他的光，那个人也是尼托生。所以等到尼托生用快失去自由以前，他在病榻上，那个时候其实他还不是年纪很大，但他看得出来他前面的路已经没有多远了，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有时偶是青天等等等等。那那首诗歌很多当然是出于你一定有自己的感觉，没有疑问的。比方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终的拳头，谁都汹汹。我下面接着说，我因着这个缘故，他庇护向主唱诗，知道你心最痛。所以这个他的确把他自己的感觉能描写出来。那么等到最后描写到他好像这个远山正在含笑，因为你想到他自己很快可能就要到主那里去了。所以那个情景呢，我们知道是非常诗意的情景。但如果大家有机会，有一天你能真的读到这个他的，读到包纳的诗的话，那个诗是长短句，那个诗一点不是可以唱的，那个的确是诗的题材，他的确是诗人。那你会发现说尼托生弟兄呢就借了他几个句子，是没有疑问，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影响尼弟兄这个诗，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影响尼弟兄写诗有好几方面，有好几个角度，那么包纳呢肯定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有好多好的诗，你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他的诗集，那么他的诗集也应该是古典名著，明白吗？他的很多的诗都可以翻译的， 不容易，就翻诗歌就是不容易就是了。那么但是呢，现在我们在中文的诗歌已经不少是他的了。如果有机会，因为我这次不是讲诗歌，你就知道很多就是他写的。所以想想看，全世界他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他们所承受的产业是什么产业？是老早在加尔文那个时候主就已经赐给他们，一直这样传递下来。所以你看那些诗歌的感觉是那么优美，还有内容是那么准确。那最怕的就有的东西，有的诗是真理很准确，但一点诗的感觉也没有。但是包纳不是这样，包纳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人。但是不止如此，你知道吗？等到这个目的弟兄到了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到爱丁堡。Edinburgh 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可以说苏格兰的文化首都了啊，当然大家都知道，你若到爱丁堡，你的确可以看见整个的你能看见这个苏格兰的特点，这是没有，这是爱丁堡。那么有一次呢，我们知道说谁呢，有人呢就请这个穆迪跟穆勒呢，跟穆迪跟谁呀、啊、跟这个 Sankey 是到英国去。那么起头呢他们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美国以后有人要来接船了，但是没有想到但是到以前接船那个人被主接去了，所以他根本没有人接，他不知道到时候该怎么做才好啊。所以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呢，就在他那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弟兄接到他，那个弟兄就是我们所知道 Effie Meyer 弟兄，他是个在他是浸信会的一个弟兄，根本那个时候就在爱丁堡，在 Edinburgh。 那么那个时候他刚好就到了这个他要接他的地方，所以后来就把他接去了。那接去以后，那么现在如果你到了爱丁堡，不要忘记爱丁堡最重要的聚会当然是属于什么，是属于苏格兰自由教会的，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一定是用你看见等到那个时候要聚会的时候，那每天中午他们就用整个的他们大厅，就是他们普通开整个长老会整个大厅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天天祷告。所以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就带进了很大很大的复兴，非常大的复兴。那么可以说这个几乎是把整个的什么呢，把整如果大家真的去过这个谁去过爱丁堡，你知道有一条街啊叫做 Royal Mile， 就是这个皇家英里。皇家英里就是这个差不多有一英里呢，你看这个都代表什么，都代表他们辉煌的历史。那么很有意思的，你看见到时候呢人山人海，整个的通通被他带起来了。所以那的确是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现在问题就是在那里一定有人能接纳他们才可以。谁接纳他们呢？就这两位弟兄。他们住在这两个人家里，就是包纳和他弟兄叫 Andrew Bernard Bonar， 两个弟兄就住在那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给他们很多的支援，所以就带进了什么，带进了在爱丁堡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我们可以说这个谁在那里的工作呢，就是说穆迪的工作最重要的当然靠他们，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也是创举，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啊，不光是大家不唱诗歌，不唱这个谁的诗歌，不唱包纳的诗歌，他们教会里绝对不用琴的，不可以用琴的。那么这些美国这两位弟兄，美国两位弟兄当然是美国作风了，从美国带来就把风景也带来了。风景带来以后，这个 Sankey 啊很会唱诗歌，明白吗？那有一次刚好啊，在火车上看到有一首诗歌，哎，他觉得不错，就把他的词呢就念下来，就下来了，就拿在手里。那一天刚好就在那个 Edinburgh 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个 Moody 在那传福音，传完了以后，他一直讲我们的主是好牧人，主到处寻找失丧的羊。所以这个时候，下面接下去是谁呢？接下去 Sankey 就要起来唱才可以。 明白吗？他一定要起来唱，唱的时候呢，一定还把班琴把班刚这个弹风琴搬去。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这是违反禁忌的，你在礼拜堂里面是不可以有音乐，不可以有风琴的。结果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你看很多人得救，结果风琴一弹，然后 Sank 一唱，你看很多人就落眼泪，很多人就悔改了。那么那一天呢，忽然间说是你要不要唱一首诗歌，跟我今天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这个牧羊就找那个就是寻找迷羊的故事了。哎，那个时候呢，他就唱起来了。不要忘记啊，那个唱是自来调，他从来没有这个调过。那么他唱的内容什么？内容就是他在火车上看的那首诗，那个是英文诗，那就99只缺了一只，就是讲那只一百只羊缺了一只那首诗歌。那么那首诗歌，那么记得，那么等到 Sandy 唱的时候，全场你看就把整个的心就把他们抓住了。但是很稀奇啊，如果是我自来调，第二遍我就忘记了嘛，我不可能再重复的。但是 Sandy 能够再唱一遍，所以这就是我们诗歌里面的那一百只羊九十九只。你看这是灵，这是灵歌，你看见吗？圣灵的确把这个给了他们。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他们是很小心的，明白吗？他们对于圣灵的运动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时候已经就有了。但是呢，你看等到真的圣灵真正做工的时候，很稀奇，好多人蒙恩得救，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打开了。所以真正那个是可以唱诗歌，然后也可以带风琴，是两个美国人去做的事情。那么就从大西洋那一边就带到大西洋的这一边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福音的门能够打开，跟包纳他们有关系。所以你就看见说，现在他们是为着主的福音，很稀奇，圣灵呢就借着他们来做工作。那么好，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Matheson， 马提顺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是个瞎子，是个诗人。那么我们都知道他写了一首诗，哦，那不肯放我的爱。那他写那首诗歌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结果没有多久他告诉他眼睛要瞎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没有再成家。所以每次到有人结婚，他里面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就在那个时候呢，圣灵感动他，就叫他把那首诗歌写下来。他说他一生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快的诗，一共是四节。他说等到这个第四节，等到最后一个字写完的时候，他说第一个字的墨汁还没有干，他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快的诗。那么果然这首诗歌就征服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他是苏格兰很有名的为主说话的，他每次聚会有2000人。那么我还问弟兄姊妹，他瞎眼了，他怎么读圣经，怎么去查那个圣经汇编呢？你知道每一个伟大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妇人，这个妇人不是他的太太，这个妇人是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因着他的缘故不嫁人，因着他的缘故做他的眼睛，替他读参考书，替他读这些东西，然后叫他能够被神来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写的东西很宝贵，有的时候是特别他也讲人物。那么他的特点在哪？他的特点就是讲完一篇东西以后，或者有一篇东西有下面就是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诗。你很少看见那么好的祷告。那么你看见他可以说那个用最好最好的英文。所以如果大家学英文，你要知道不一定要莎士比亚的英文，你像读这些东西就能够帮助你的英文更好的。那么这个也是马提顺，也是他们中间响当当的。所以没有问，你看见他不只是诗人，而且的确是认识主的一个人。那下面 Alexander White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专门读圣经人物的，所以后来他出了一本书这么厚，叫 Bible Characters。 所以凡是圣经的人物，你看你们经过他一读就活过来了。如果你不大知道大卫的故事，你如果不知道以利亚故事，你一读就活过来。所以怎么会说今天大家讲到没有材料呢？讲到没有材料证明许多是我们懒惰，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有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这变成他拿手。你看见讲的 Alexander White， 他是个完全是个读书人，没有他完全是个读书的人。 那么然后呢，尤其他喜欢读圣经中的人物，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每一个人物都活了。那你知道我们中文有一套书是 Effie Meyer 写的。Effie Meyer 不过是骑在他的肩膀上，你明白吗？很清楚是骑在他的肩膀上。他的确是从创世到启示录每一个人物都读了。那么然后你看对每一个人物，你看都活过来，都好像三度空间一样。所以这是他的拿手，你看到吗？还有不止如此，他也写了好几个人传记，那个是不是普通人可以写的。比方说他替 特瑞莎写了传记，你要知道一个长老会的人，一个改革宗的人，那要写奥秘派的东西是个不容易的。那么还有一个最叫人惊讶的，就是 Beeman 或者 Bohm 这个 Bohm 这个人，那么他呢也可以说是个很特，是个奥秘派的。那么稀奇的很，大概因为他自己曾经做过鞋匠，所以他非常同情，也是 Beeman 的鞋匠，你看见吗？然后就写他的故事，那别人呢不认识的，那么他可以介绍出来。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确给教会很大的贡献。那么最重要的，你如果要读他一本书的话，这一本书就够了。那这本书就是什么 Alexander White 什么，就是圣经人物，所有的圣经人物他都把你收集好了，所有的资料都把你放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连自己查字典的功夫都不需要，你看就摆在一本书里面，那这当然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像这种书只要一本就可以，你明白，有的书你可以好几本，但是不，你只要这一本你能摆在身边，对你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怎么会说今天我们没有奶呢？不可能的。你如果到主面前，主应该会给你奶。很多地方借着骑在别人的肩膀上，你照样能服侍神的儿女，服侍得好。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 Alexander White。 那 Scroggie 思考机我没跳过去，那个不应该是属于改革宗的。那么下面 McChain 呢，我们已经讲过了。 David Livingstone 我们跳过去，因为他是这个是个布道家，他是在到非洲去布道的。Austin Sparks 要跳过去，因为 Austin Sparks 不算啊。不过，但是不要忘记 ，Austin Sparks 实在说了，他讲神永远的旨意，在这一点上，我们这和加尔文是非常重、非常非常像，因为他是完全以基督来做中心，不是从我们来做中心。所以呢，这个我们再看。那么下面有一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 Edersheim，Alfred。Edersheim， 你一看他的名字呢，就一定是德国人；一看他的名字呢，一定知道是犹太人。那么果然不错，他曾经是犹太的学者，后来有一天他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呢，只有他有资格，因为他曾经博览过所有犹太教里面一些最权威的书，到底犹太教里面怎么解释这一段，解释那一段，解释那一段，解释那一段。所以这个时候呢，现在神用他。所以神用他做了最少两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是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如果今天你能抓住他的书，那么根据他的背景，尤其他是犹太人，现在信了主了，那么而且他对于圣经的真理很清楚，那么他的确是个响当当的学者，是没有，他是个做学问的人，所以他一定把真理把它放在一个很严谨的基础上，你明白吗？有的人他只管属灵，他不管学术，有的人只管学术，他不管属灵。但是你看见今天最好的书都是学术跟属灵并重。那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特别是这次大的丰收，尤其在 Free Church 里面这个大的丰收，他们的东西都是学术跟属灵并重，都是响当当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水准是可以说是个世界级的水准，也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拿得起来的那个水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不是什么人东西都可以的。那么 Edersheim 很重要在哪里呢？我们好不好翻开这个第一页，这个101本书里面，你看13、14、15，我们举了他三本的书。那最重要一点本是15， The Life and the Time of Jesus the Messiah。 那么在所有的参考书里面，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对我个人来讲帮助我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他写的 The Life and the Time， 就是他 Life and the Time of Jesus the Messiah， 这个是完全讲四福音的，讲主耶稣一生的。 那论到主耶稣的一生，我还没有看见第二本书像他写的那么好的，意思就是说他一面是学术，另外一方面是属灵的分量非常非常重的。那么而且不知不觉的把四福音和餐也等于通通放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你想对四福音要有好的基础的话，那我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这本圣经把它啃烂了。你不能光啃它，又是啃不动的，要把它啃烂才可以。那么还有呢，你不能够走捷径。现在我们叫原来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三大本这样。他写完了以后，他就献给牛津大学的教授们，让他们来检验。那么到底你看神的话是还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但是现在呢，因为你知道很多都有解说本了，为着大家，所以现在你如果到坊间可以买到解说本的，就一本，你千万不要买那一本。如果买那一本呢，你就走捷径了。那么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今天你要得着它的好处，最要紧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要真的每一段你要把它消化过。他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他讲到撒都该人，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的的确是那个背景来的嘛。还有这段圣经别人是怎么解释的，还有主耶稣讲这句话，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引起，比方说明明是这个不是收成的季节，为什么主耶稣还强人所难呢？为什么主耶稣好像还要希望说能够有无花果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地方当你读了这本书以后，你看见这位弟兄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在四福音上。所以现在我再说，如果你能够踩在他的肩膀上，你不要他太多时间，你最少花一点半年总应该吧，或者一年总应该吧，你好好把四福音真的有一点的基础嘛，明白吗？所以这样呢，你就看见每次你为主说话的时候，每次供应的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很清楚的。你也不怕那些新派的神学家或者自由派神学家说，你看这个可能不是没有可，这个有问题，那里有问题，你发现这里不是问题，那里也都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这是非常典型的一本书。我相信后来 Campbell Morgan 还有所有读四福音书的人几乎都受这本书的影响。所以我劝弟兄姊妹，那这本书呢，如果你要真的对四福音有认识的话，你一定好好的把这本书下功夫才可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四福音。那么讲到旧约，我再说，如果你真的刚开始读旧约，你对旧约希望能有一点的基础的话，那你应该读什么呢？读这里的旧约历史。那旧约历史现在是一卷一本书，那其实在我的图书馆里面是七本，现在把七本的浓缩在一本里面，这应该是没有偷工减料，我猜想应该不会。那么你今天在旧的书摊里面还可以找到七本，就还找了七本。那么从创世纪一直讲到整本的旧约，那么因为不要忘记他到底是犹太人，从前你看见他的确在学术圈子里面很清楚，已经有过一段痕迹，所以现在他被主得着了以后，那么很清楚，很多地方旧约我们读不懂的，你看见现在呢，他一点我们就清楚，哦，原来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你就知道说在这个出埃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等等等等。那你如果真的那个读一遍的话，那么你大概对于整个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你应该有个概念。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明白旧约，你应该要临帖。我常常劝弟兄姊妹要临帖，我说有的时候你不会写字不是吗，那有一个办法就是临帖就好了。临帖就是他怎么转弯你怎么写就怎么写，你不要一开始就自由发挥，一开始自由发挥，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字也都写不好。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你知道从前有一个很会写字草体的叫做于右任先生，那么他写是草体，很多人呢一开始就去学他乱画一场，那就不行，那个不是于右任体，那是乱画体。所以真正的你看见你要真的有体出来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学它。所以我说你要学这个 Edersheim 怎么读四福音，你要学 Edersheim 怎么把旧约圣经把它读过，你他所有的历史反正就跟着他读，这里面不要讲太多的道理，明白吗？整个的历史你要完全的读完一遍，那么你知道这个人你可以可靠的，你明白，因为他如果不可 不可，就是没有把握，他不会放在文字里面。放在文字里面，你知道一定是可靠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这一个人呢 ，Edersheim， 那其实就是他们中间的人，就是我们可以说改革宗里面能够对于四福音读得那么好的，那么毫无问题的是他，很清楚的啊。尤其不要忘在19世纪。尤其很多人认为说你只要有信心的基督就可以，你不需要有历史上的耶稣。但是现在你看见说今天呢，从这个历史的耶稣里面，我们就可以找，我们对四福音呢就应该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后来 Campbell Morgan 也好，或者别人也好，很自然的就骑在他的肩膀上。所以这其实他这类书是很多了，像主的一生，其实你看教会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一本就够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有精力，你可以再读别的，但是否则的话，你把它紧紧抓住。那么，然后再加上 Campbell Morgan 的那个基督的关键生平的关键时期，那么这样，我想对于我们主的一生应该就有很好的概念。所以这是必要的基础。那么应该呢，都在这个101本好书。所以你看这样的书是什么呢？这样的书可以说是巨著，这样的书呢是代表作，这样的书你读一本好像就可以读好几本一样。那么这个是我们所羡慕，这是我们所要的。所以大家如果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下一点的功夫，让主在你身上把这些话能够你得着帮助以后，然后当然你会融会贯通了，你再读主的话，那么当然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个就是可以，我想这个要，那么这个是应该是很清楚。那么至于其他的，我想到时候我会再提起。那么还有一本呢，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主耶稣，讲到圣殿，对，这个也是很好很重要一本书。那么讲的圣殿，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本，在这个普通一般文献里面，要么就是完全太犹太教了。你当然你到犹太教的，你找他的百科全书也可以。但有的地方你看见是完全根据犹太的遗传。但是现在真正能够把圣殿从头到尾介绍的清清楚楚的，那不要忘记，那就是这本书，就是 Edersheim 给我们。那这个对我们当然有帮助。你像旧约一面读他历史，一面读他圣殿，我想已经对你帮助很多了。那不过呢，有一件，我有个不过原因在哪里？现在你再回过头去 Edersheim 有一个缺憾，那个缺憾在哪里呢？就是关于考古学的那些东西已经落后了，这个我们要承认。因为很多很多考古学的发现是1967年以后，自从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然后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很多很多惊艳的发现，比方说在2004年以后，你就找到了什么？就找到考古学家就找到了什么？就找到了这个希罗亚池子，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如果你是2004年以前去的，你所看见那个池子是假的，因为是拜占庭那个时候的。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很多地方通通是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 Edersheim 讲到锡安山的时候，还是传统的锡安山。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呢，就在锡安山，原来就在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这个整个摩利亚山最靠近山底的，最靠近谷底的，靠近那一座小山。那么现在里面有很多的发现，包括什么所罗门，包括大卫的那个皇宫，有人说发现了。然后呢，也在耶利米那个时候不是有文士的屋子吗？也可以找到。然后而且呢，你看见那个时候耶利米不是买地的时候不是有个地契吗？把它封条封起来。那么你发现说那个应该就放在文士的屋子里面，后来不是巴比伦来把它通通烧了吗？好了，所有的文献烧掉，但是那个什么，那个印还在，印玺还在。那个印玺呢，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纽扣那么大的。那你明白这个之后，你才明白启示录的里面的印。启示录的印不是我们，不错，是我们盖印的印，但其实像什么？代表封条一样。所以呢，一个地契把它卷起来，然后用绳子绑起来，然后中间怎么扣起来的？是用什么？是用印上，上面有你的名字， 那么然而上面有你的名字。所以虽然文献没有了，但是那个印玺都还在。那印玺的名字呢，你可以去对，是耶利米里面的名字，都是很多都在里面。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果然就在那个地方，锡安山那个地方，就大卫宝座的地方。那么这些东西对于 Adoshan 来讲全部是新的，因为 Adoshan 他所知道的锡安山还是传统的锡安山，那么根本在西山，不是在东山。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很多比方说四福音合参也这样，你如果读四福音合参，那么你如果导读丁良采的或者读任何人的，特别讲到比利亚主耶稣的指示，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么那个这个也是从前还没有新发现的时候，所以很多的资料不在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 Adoshan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知道说，它里面的考古学的资料不是最新的，因为你要知道那是19世纪的，现在经过了100多年以后，你看着今天不一样。你只要稍微晚一点，你如果是2000年如果你早去的话，你根本很多东西都没有看得到。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神在历史上，你看的确这些书几乎完美的阶段，但是我们说过，有的地方现在有新的发现。考古有新的发现。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慢慢现在，我们现在才知道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靠近葛兰高地，不是约旦河外伯大尼不是靠近耶路撒冷，因为在圣经里面不可能两个很近的地方用同样的名字。所以讲到伯利恒，南边有个伯利恒，北边有个伯利恒，比较远的才是。所以伯大尼有两个，一个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是靠近什么？靠近这个靠近叙利亚，就是靠近叙利亚南边的。那伯大尼是Bethany 如果根据原文的话，就是圣经中的巴山。旧约不是讲的巴山吗？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讲了什么？讲的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起头我们完全糊涂了，如果你去看这些人写的东西的话，完全不懂，不弄糊涂了，明白吗？那原来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是什么呢？约旦河外犹太地其实就是巴山那一带，葛兰高地那一带。我们知道大概公元前200年，你知道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有一些人从巴比伦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为什么回来呢？因为加利利好久都没有人住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记得这个民族英雄啊，马加比家族把加利利拿下来，把这些人赶走。赶走以后要填空才行啊，没有人住怎么办？就鼓励大家回来，所以有的人从巴比伦就回来。所以主耶稣的父母拿撒勒这一家，大概是那个时候主前200年的时候，才先是搬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才到这个拿撒勒。所以大概是这种情形。所以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应该是靠近加利利，对不对？因为否则的话怎么可能第二天他们就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因为如果你真的在耶路撒冷附近，你要走4天的路程才能找到你的兄弟，你一趟就是4天，那么你到多久才能找？这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约旦河外伯大尼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靠近什么？靠近这个加利利的。那考古学家果然能证实这件事情。所以像这些资料你如果在这些书上当然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要提醒大家的。那我顺便在这个地方也稍微做个预告，我们就是为着觉得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缺失，所以我们现在在赶一本书，这本书应该很快就完成了，类似是四福音合参，类似是讲主耶稣一生。那么这个呢是彩色的，而且是彩色，而且呢是这个像这个 Time 就是我们知道美国不是有个杂志叫 Time 吗？还有就是 Life Magazine， 他们的画册都比较大一点的。那么我们也是模仿它，因为你只有需要那么大，你才能用彩色的印刷。那么然后呢，就能够把四福音合参里面。四福音里面尤其是考古的资料呢放在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一篇一篇短篇，那就是把那些资料放进去。在正文呢里面很多东西就很多，就像 Adoshan 一样，我们能把四福音呢统统放在一起。那么 我们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年底以前应该可以完成。我们也许明年初应该很快就可以问世。那么如果大家能有那一本呢，然后再参考 Edersheim， 我想应该是有帮助。最重要还是 Edersheim， 你肉都在里面。那现在我们是顾到一些软弱弟兄姊妹看图识字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点责任。我们既然骑在这些人肩膀上，我们总是应该把这么多年来，那么到就尤其在四福音，那么主应该会对我们再说一些的话。所以这个呢，我们都知道都是在进行中。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介绍给大家一下。所以这个呢是 Edersheim， 大家记得是犹太人，信了主了。那么他呢，我们再说那本书呢是献给所有在牛津大学的教授。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他很明显是摆在学术圈子里面是接受考验的。所以如果这样的书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你可以放心。那有的书你不会放心，到时候你弄了半天以后，你发现他根本是很薄弱，很多地方很薄弱的。那么然后呢，你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帮助，你反而没有帮助到别人。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好，那么这个呢是 Edersheim。那下面还有个 Alexander Hislop。Alexander Hislop 这个人是谁呢？那么我不知道哈，你翻到第二页能不能找到他。Hislop， 有没有找到他？哦哟 ,19, Hislop。那这个人写了一本书是古典名著，完全是不朽，没有疑问的。一直到现在，你知道有一个弟兄会很有名的学者 F.F. Bruce， 他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本书没有很少人能够挑战的，因为他的确花了很多的功夫。那这个人写了两个巴比伦的 Two Babylons， 那么然后呢，他就把整个宗教的来源是怎么来的，那么然后做了一番的考证，那么然后呢，可以证明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因为他巴比伦是他们的母亲嘛，圣经明明讲的，所以最后呢要回到哪里去。所以你如果要想知道说到底佛教到底这个教那个教是怎么来的，怎么会跟尼禄有关系，明白吗？非常有意思的。那这本书呢是响当当的，这本书是 Two Babylons， 你看见也是他们中间，就是你看也是他们神兴起他们。那么你很少，因为这样的书常常怎么样，常常能够解开很多的谜的。比方说你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想那里讲到巴比伦，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经济的巴比伦，你就知道说不同了。所以这本书如果对我们读预言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一直到我们知道是后来有另外一个人叫 Pember， 很多很多人那么都得着他的帮助。所以这本书到现在为止还是古典名著，没有疑问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这本书就问世了，那么这个对我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是 Hislop。 那这下面呢是 A.B. Bruce。 那 A.B. Bruce 是什么人呢？这个人他有一本古典名著，这是金不换的。我们知道推荐这本书的人我们就好多人推荐，很多很多人就推荐这本书，觉得这本书是没有话说的。那这本书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第一页有吗？八，这个 The A B Bruce The Training of the Twelve， 就是训练12个门徒。那这本书你不可能在别地方找到，就是说到底我们的主怎么训练他12个门徒，你看见吗？那里面你就能找到一些的路。那非常重要，非常能照亮我们眼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读四福音，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主怎么训练他们，然后呢你看见从里面能够读出属灵的教训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应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我不知道到现在有没有中文啊，应该是没有。那万一没有的话，那么如果你真的来临时你看不到这本书的话，那么我们中文的活道里面有一本叫基督的红工，那么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说借光是从那里面借来的。所以如果你找不到这本书的话，那么也许基督的红工暂时也许可以帮助你。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大家如果懂得英文的话，能够看到主怎么样训练12个门徒，是很厚的一本书。 那么你知道这个言之有物的，而且呢你看见这个一定这个人是把四福音读过，你四福音读通了，第一你就认识道成肉身的基督，但是很多时候你忽略了门徒，明白吗？那现在呢你看这个 AB Brew 就可以告诉你做门徒应该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好，那么这一点呢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所以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他们的。还有 Marcus Dots， 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什么呢，我如果没有这个他也是他们中间的作者啊，非常，那么尤其是解经的，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如果大家如果你知道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出了一套解经，从创世纪可以到启示都有的，通通是他们通通是他们写的，明白吗？那 Marcus Dots 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释圣经的人。那么还有呢 David McIntyre 也是一样，那么还 George Adam Smith， 我也稍微说一下这个史密斯那这个人的特点在哪里呢？很可惜的就是说他的以赛亚书你不可以看，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比较倾向新派，这是很，这个可以说是最可惜的地方。不过另外一本书你可以读，你不怕受到这个影响，为什么呢？他写了一本巨著，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还找不到第二本可以取代他的，那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跟他的地以色列的史地，他讲的最好，这么厚的一本书。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见，因为我们知道这方面跟信仰跟福音真理没有太多的所以就算是他在以赛亚书里面有瑕疵，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讲的地理的时候，那么的的确确是响当当的。那么不要忘记他是花了20年写成功的，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能够花一点的时间把它消化了，然后再花一点的钱，如果有可能的话到以色列走一趟，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书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了。那么下面还有一个 Sir William Nicol， 那么我们知道他是很重要的编者，他就是曾经有一套，那一套的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 Expositor， 就是指做解经家。那么有一套，这个整套就叫解经家，英文叫的解经家。那么我还记得有的时候他们全部是用蓝皮印的，我现在当然印不知道多少次了。所以你注意一下，只要是 Nicol 他主编的那一套，那么应该从创世纪到启示都有一套的。那那一套呢不要忘记通通是什么，通通代表可以说是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过的，就是这个自由就是苏格兰自由教会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他们的贡献。那么我再说我们现在所点的只是一点点就是了，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可以一本一本指给大家看，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通通我原则上普通只要是他们的书我几乎都买的，那当然不是我完全都很满意，不过大体上来讲都是了不起的书。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记得，这就是神特别给苏格兰的属灵的遗产。那么 David Smith 我们知道是另外一个，他写了一本书，如果没有记错 The Days of His Flesh， 就是肉道成肉身的日子。你知道我们中文也有一本道成肉身的日子，那个名字就是借用他的，那么就讲到主耶稣的一生。那么他呢也是那等于四福音合参一样，所以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说都是从一个背景出来的，他们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么然后呢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带给我们很大的丰富，也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祝福。所以这样大概是已经是到了第19世纪末，那么再往前就是到了19世纪初。那么不要忘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看见说那个自由派神学就忽然间就壮大起来了，那么然后再加上加尔文的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然后呢再加上人文主义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到了这个第一个世纪1925年的时候，你看见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时候。 那到底福音派，到底福音运动能不能站得住脚？那么这就是很大的关键了。意思就是说，到底最后能不能福音，能不能主的话是完全倒下，或者还是站住？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是1924年是非常重要，因为到了1925年的时候，可以说新派已经发展了，已经羽毛长风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那么请记得，那么可能福音就没有了，慢慢就没有了。你看，年轻人根本就失去方向了。所以1925年有一次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决战。那个大的决战很明显的是福音阵营跟非福音阵营中间的对抗。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说这些所有的这些弟兄们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一定要打美好的仗。那不要忘记，这个福音的基础是从哪里开始的？从加尔文的就开始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些人都相信圣经是不会错的，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相信预言，也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也相信这个 miracle， 相信这个神迹等等等等。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来，那么等到了第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好像到了生死存亡的光的关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么多年来圣经所给我们立下的根基到底能不能经得起那一次的考验？所以我再说，你如果讲到丰收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一下子最多的是19世纪，那就是因为那么丰富，所以等到一开始第20世纪刚开始25年的时候，你看见神好像把这些都武装起来了。那么现在为着真理要打美好的胜仗，那结果你发现什么？结果就是因为这些储蓄做后盾，然后呢，神在美国开辟了个战场，这个很重要的。那个主战场反而跑到美国去了，那么然后就到全世界。那在美国，在1925年的时候，在左右的时候，那你知道那个时候这福音阵营的人就开始发难了，就我们知道说，就在那里为着真道，在那里要表白主的话是没有错的。到那个时候，你应该要打起仗来是很响当当才，你应该是很清楚才可以。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自从许多人踩在这个 Free Church， 他也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慢慢住在美国，有一个学校。叫做那个学校叫做 Princeton 神学院。那 Princeton 神学院呢，不要忘记了，它基本上还是改革宗的背景，长老会的背景，那是很清楚的。那么而且呢，你知道说就靠近 Princeton， 所以那个学校当主兴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说过，刚才我们说这些人都是教授嘛，我们刚才提的很多人都是教授。他们在 New College，New College 就是你知道后来他们不是什么都重新来起吗？他们你看见礼拜堂要重新盖起，然后呢你看见这些人他们重新开始带他们的羊群，然后呢你现在怎么叫这些年轻人得到教育呢？所以他们就有个 College 叫 New College， 然后他们在那儿就和他把分粮给他们。然后他们所得到的东西都是响当当的，都是非常有分量的，然后到今天都给我们很大很大帮助的。那么继续呢，你看见这个一直往前去，所以到了主后1925年的时候，那么在美国尤其在 Princeton 神学院，神兴起了几个，那真是巨人，是个属灵的巨人。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在最前线打仗，而且最后打了非常美好的一仗。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很明显就骑在这个先人的肩膀上，因为很多圣经都解开了，那么四福音好好的都研究过了，那么现在你看这些人把这些话统统摆在一起，然后能证明圣经是神的话，那证明主耶稣神的儿子，能够证明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都是从圣经里面，那每一本书都这么厚的，所以从学术角度来讲，那可以说，整个的改革运动到那个时候呢，是到了最高峰了。在丰收以后， 那么你看见，因为他们到了最高峰，所以我们知道那些树呢，如果从变味道学的角度来说的话，那都是相当大的树，因为他们在前线，他们面对的就是要对自由派的人，要帮助年轻人，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不管他们怎么说怎么做。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他们认为说这个摩西五经都是晚年后来才写，都是以色列被掳才写的，因为在摩西五经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文字。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振振有词。后来呢1903年有一个考古学叫 Flinders Petrie， 那么他拿着一本拿着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锄头，然后就跟着这个摩西的行踪，这个摩西旷野的那个站一站一站走，然后发现有一站叫托加，托加的原文是 smelting operation， 是旷野的意思，所以他知道说那个地方应该有矿才对。果然他发现了那个地方早期有铜矿，有绿松石，那么老早法老就把那些奴隶就送到那里去。那奴隶送到那里去，在天天每天炎热天气像地狱一样，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把他们的苦情就写在那个石头上面，所以很多的碑文，很多的石头，结果他们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一个碑文是他们不认得的，是象形字，不是中国字，也不是埃及字。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奴隶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上面也是象形字，不过问题很稀奇，他象形字不像埃及的象形字，那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人很聪明，他在想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字，如果每一个字都是象形，都是一个图画的话，你要记得多少个图画？那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就是我只记得几个图画，我让我先有22个图画，然后所有其他图画通通是拼起来的，也成为另外一个图画，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要记那么多的字了，对不对？就那么多字。所以后来研究了半天，结果才发现说，原来是人类字母的来源。我们有 A， 有 B， 有 C， 有 D， 是从哪里来的？从拉丁文来。拉丁文从哪来？拉丁文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从哪里来的？现在弄清楚了，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从希伯来文来的。你看见吗？这个英文字母一个大的 R 不是像个人头一样，像个人头一样吗？那果然就那个字。M 不是像 M 不像水流一样吗？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根本每一个字母都是象形字。那么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人类字母的发源地在哪里呢？在托加。那么托加过了以后呢，托加如果没有记错，第八站、第九站、第十站就是利非定了。那么你记不记得，等到神跟那个谁打这个神不是让这个摩西跟约书亚来对付那个第一个敌人是谁呢？就是亚玛利人呢。那打完仗以后，那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把它写下来。如果没有文字，你怎么写呢？你怎么证明有文字？那在前面不是有一个托加那一站吗？就告诉你说，那时候老早就有文字了。而且那个写文字的人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约摩西以前呢？而且他很苦闷呢，所以这个人呢是个希伯来的奴隶，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奴隶，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发现。你这一发现不得了，你怎么能说摩西那个时候没有文字呢？所以明白吗？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马上叫年轻人就糊涂了。结果你看这些人站在最前线，那么你看见等到他们真的在那里做的时候，所以那一次呢，一下子你看见神用他们，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带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结果。那么不要忘记，这一次你看见神所用的力量不光是这个改革运动所留下来的遗产，最后的结晶能够胜过仇敌，所以我们知道为真理打了美好的胜仗。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承认，那一次打胜仗不光是改革运动的丰富，神在另外一个角落做了一件事情，是我们做梦没有想到的。然后那个力量最后汇聚在一起，和这个学术界结合在一起，我们看见说神老早看见，最后人要对圣经完全产生怀疑的，但是感谢主。那么经过这一次征战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是两个大的丰富完全集在一起的。但另外一个角度来的丰富 你不能说和改革中的影响，不能说和他们的所接受的产业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就是因为他们骑在他们肩膀上，但他们很勇敢，他们能够说，现在可能当时的弟兄们忽略了这一点了，不过这不是大的，我明白吗？大同小异。在 Tulip， 就是在那个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如果你要讲预定论的话，要讲 Tulip， 就要五个主轴。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他们发现说，我们四个都同意，我们就是一个不同意。这个不能，你这个严格说来，你还是在同样一个阵营里面，不过呢，有一点不同意。那这个不同意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是回到一本圣经。但是会不会你看见的是我没有看见，或者我看见的是没有看见的？如果大家都诚实的话，我们把圣经都打开的话，那么如果你诚实，我也诚实的话，你就知道说稀奇的很。如果你要把这些圣经都放进去的话，诶，你就发现这个五条里面有一条可能你要放松一点，你不能要求那么紧。要求那么紧的话，你就把一些圣经里面的话把它拒绝在外面。那你能这样做吗？你不敢这样做。所以有一般的弟兄们被主兴起来，那么下面就是等一等，我们很快的稍微介绍给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神是兴起了哪样的人，然后呢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最后我们怎么试出来他们的确确是神把这些给他们，等到真的能上前线，真的为主打美好的仗的时候，当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见分晓，你就知道说圣灵神为着他自己，为着他自己的见证，你看见他把他的丰富供应给他的教会，不是为装饰我们个人，乃是为着什么？乃是应付最紧急的时候。那么好了，那么经过我们知道第19、20世纪是最不容易的，在科学的冲击底下，进化论的冲击底下，各方面的冲击底下，那么圣经是不是还能站立得住呢？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信心还蒙保守，今天我们所以还能够忠心来跟从主，那没有别的原因，因为的确神把这些丰富在教会历史里面给了我们。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你光有真理的认识就够了吗？如果你一点的经历都没有，你是经不起风吹草动的，明白吗？你光是理论，你光是在学校里面你可以做教授，等到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能冲得过关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神在教会历史里面不能只做这么多，不能只有福音的真理，明白吗？因为神的话不光是真理，是生命，还有道路。今天你光有真理你可能没有路，光有生命你可能没有路，可能走的路是错的。那么今天怎么保证你的路是对的，而且主的话说这是正路，你应当走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多面的，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我们以为说现在神借着加文一直下来，神的工作实在已经做得很多了，但是你看见光是一个巴掌打不响，需要两个巴掌才可以。现在你看见是需要圣灵这边做，也需要圣灵另外一方面做。